罗马书第五章。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保罗从各个角度来向我们解释神对我们救恩的重要和意义，它是怎么样设计的，它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假如我们要了解救恩的真正的意义，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前面讲到人生下来就在罪中，每一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不仅是犹太人，他们以为他们是没有罪，因为神主耶稣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他们虽然有律法，但是他们若是没有真正的信耶稣，还是没有得到生命，知识不能够使他们得救。外邦人也是罪人，外邦人知道有神，每一个人都知道有神，但是并没有很多的人很谦卑的来追求真正的认识这位神，所以他们就活在拜偶像的光景当中，就活在情欲的当中。那这样全世界的人都在最终跟这位神隔绝了，怎么办呢？这不是神造人的计划啊！所以罗马书第三章就告诉我们神他要我们得救的方式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事，也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神律法的内容，乃是信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跟我们的行为是无关的。我们只要承认自己的有罪，认识了神的儿子是无罪的，那无罪的来到地上成为人，替我们负罪的代价，我们这样的相信，我们这样的接受，我们就能够得救了。所以第四章花了一整章的篇幅来解释为什么得救是与行为无关的。那第五章开始呢，就讲到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信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就称义。称义的意思就神就算我们无罪，算我们就无罪了，就让我们的罪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审判和痛苦，就替我们付了该付的代价。那我们只要信接受耶稣的时候，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在神的眼光里面就看为无罪。所以叫做因信称义，信他儿子耶稣基督，就神就算我们，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在法律上就放在我们的账上，就算我们就没有罪了。那第五章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他的功效，然后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这些人，因信就被称义的人有什么样的福气呢？第一节到十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的一些福气啊。上次我们讲了几个，不过我还是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 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上次我们讲了三个在因信称义的福气。第一个就是讲到因信称义以后解决了我们过去的问题，我们过去都是罪人，都是活在罪中，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我们都不知道，一个不信神的人不仅是不愿意亲近神，听了神的话从心里面就发出一些无名的火，就讨厌。对基督徒讲的就是不能接受，听了，有的人听了都受不了。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光景，有的人比较缓和一点，有的人比较急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人就是不喜欢亲近神，因为神是公义的，常常讲的老实话听了就不舒服人也是在罪中不停地犯罪神对于罪恶是天天发怒的，所以神跟人中间是完全的隔离。所以我们还没有主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这个人跟神是绝对的隔离，圣经上叫这个灵里面的隔离叫做死。每个人生下来从孩子开始他就带着一个悖逆的罪性，所以每个人生下来都是在灵里面都是死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拯救。但是我们因信称义以后呢，神就跟我们和好了，不仅是饶恕了我们所有的罪，而且他还将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能够经历到他的爱。所以第二方面，我们因信称义的福气就是我们得进入而且站在现在的恩典中。原本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来亲近神，上次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神何等的非常非常的严肃，因为他是绝对的圣洁，他从西来山上要降到山顶上跟摩西讲话的时候，他都告诉以色列人要经过好多天的洁净，就站在山根的远远的地方，假如人洁净了那个山根马上就击打死，因为神就是这样的圣洁。但是今天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我们能够进入这恩典中，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进入到神的家里，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不仅是进入了恩典的门，而且还站在恩典的门，我们跟神生活在一起了，神就永远都不离开我们了所以他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不断地为我们祷告。那第三个恩典就是讲到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就欢欢喜喜的就盼望将来神的荣耀跟神相合是解决过去罪的问题，我们今天站入恩典中，活在神的恩典的面前，是我们现在所有的问题神都替我们解决。那讲到盼望将来的荣耀，是讲到将来也是有了恩典，所以过去现在和将来神都替我们预备好了，让我们欢欢喜喜盼望将来的荣耀什么样的荣耀呢？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有荣耀的盼望的开始就是看是不是基督在我们的心里，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假如我们已经得救了， 我们很有把握的知道我是得救，是根据什么来说？不是根据你来教会做礼拜，也不是根据你来查经，或者说甚至受一个洗，拿个受洗证。你是不是有荣耀的盼望，是看你有没有圣灵在你的心中，基督的灵在你们的心里，就成为你荣耀的盼望。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有神的生命在你的心里。那我们有了主的生命在神的心里，我们就有把握，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等待主的再回来。主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以一个非常谦卑很谦卑的一个幼小的生命，被童女所生生在这个世界上，而且在一个贫寒的家里面他一生都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被人厌弃，没有人看得起他。但是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荣耀再回来的时候，不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一个人，一个小孩子，乃是一个荣耀的君王。所以保罗在提多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盼望是什么？盼望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回来的时候。主耶稣在离世之前，门徒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担心，所以主耶稣安慰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要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假如没有的话，我早就告诉你们了。主耶稣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他预备好了，还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我常常说，神创造天地只不过是六天，但是预备我们将来的天家却已经2000多年了。你就想到我们将来那住处是多么的荣美，多么的壮观，这是我们的盼望。而且我们荣耀的盼望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这个肉体是软弱的，我们这个肉体在罪恶的当中已经是定罪，将来要朽坏的了。我们这个肉体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帐篷，一个我们真正灵魂居住的帐篷我们在这里只不过，圣经说我们只不过是70岁，强壮的80岁我们一生是劳苦愁烦的，不过是转眼成空。70岁以上的人生命都是，现在都是神特别的恩典，我居然已经活了神超过给我10年，我怎么敢随便的过日子呢？这是神特别的恩典。所以你已经在70岁以上，你就是神特别的恩典留我们在这里。所以我们将来这个身体这个肉体都要得赎，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身体如何，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也要如何，是完全的，是健康的，是再也不生病的年纪越大，这里疼那里疼，这里有病那里，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想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假如你还在的话，转眼之间变成不朽的身体。若是你已经在主来之前走了，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也就立刻就复活了何等大的恩典。那第三节到第五节的上半段呢，就讲到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在患难的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是什么？这叫做过得胜的生活。一般的人误会，以为信了神以后什么都很顺利什么都很太平，那我跟神求什么神就会听，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并不等于我们就没有困难没有问题，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依旧是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这荣耀的全能的神跟我们同在。所以任何的困难 我们都可以解决掉。所以第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基督徒有没有患难？当然有患难，还是有患难。为什么有患难？等一下我们要讲啊，我们来看，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眼光啊。很多的基督徒不懂啊，以为信了主以后，哦，身体也好了，不生病了，然后没钱呢，神也给钱了，然后我们人际的关系也好了，我们的配偶过去吵架，大概信了主了就不吵架了吧？其实不是，我们这个罪人不是一下就变的，我们今天还活在这样的一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的里面，怎么能够一下就没有患难呢？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眼光，不要以为信了主以后一遇到了挫折就觉得到底神是真的还是假的，甚至于怀疑有没有神的同在。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以后同样的有患难，甚至有的时候患难还蛮厉害的，但是我们要有正确的眼光，认识我们的神他是全能的，他是不愿意我们受苦的。就等于说做父母的，我们哪里愿意我们的儿女受苦呢？但是我们的儿女生病了以后怎么样，这个妈妈还是要给药给他吃啊，那个药塞到他嘴里的时候，他也孩子又踢又叫的，然后觉得怎么搞的，妈妈给我吃这个苦药呢？但这个苦药对他是好的，不吃那个苦药他并不会好啊。有一本书 Hannah Smith 他写的一本书就是基督徒的快乐的秘诀。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受苦了以后，我们就大叫大生气，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爱我的神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其实是从爱里面出来的。那个拿药的那个手的妈妈后面全是爱，她也不愿意我们受苦，就像我们的神一样。我们看耶利米哀歌在964年，964年，要认识我们的神，他真的是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受苦，但有的时候为着我们的好处，他也让苦难临到我们，是为着对我们灵命品格的操练。耶利米该歌第3:31，964:31，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37，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耶利米哀歌第3，39，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还继续的犯罪，神就让我们在犯罪的当中受苦，没有喜乐，没有平安。但是神并不是愿意我们受苦，他不甘心我们受苦做父母的都不愿意儿女受苦，更何况全知全能的神，他会让我们受苦吗？不可能的。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他是全能的，所以我们受苦不要怕有的时候是出于仇敌的攻击，仇敌的攻击来攻击，使我们肉身或者生活里面有问题，来搅扰我们的信心。但是主耶稣说你不要怕他。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0，马太福音第10，我们有的时候受苦 是从仇敌的攻击来的，所以主就说我们不要怕。在十四面，新约十四面，我们真的应该畏惧的就是这位管理我们身体和灵魂的神，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背逆神，让神心里面担忧。二十八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甚要怕他。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杀身体，仇敌有的时候攻击我们的身体，我们也知道啊，保罗也说，那他的身体有仇敌的攻击，让他的身体有病啊。当然神要治，一句话就治了，但是神容许那个病在他的身体里面，让他不要骄傲啊。所以这里主耶稣也说，那能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们，我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所以我们要了解每件事情，试炼患难临到我们，都是经过我们神的允许，都是为着对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眼光，不要一有一点点不舒服，有点不顺当，马上就发怨言了。哎呀，到底有没有神啊？怎么神让我信了主了以后还有这些经历啊？其实这些经历倒是真正是有神的美意，他要使我们的信心经过了操练以后，就能够变成一个成全完备的人，就能够彰显他的荣耀，而且能够成就他的工作。好，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在329面。所以我们对苦难又有正确的看法，有了苦难以后倒不是一件坏事。从我的经历的里面，我真正灵命的长进，真正认识神的爱，是在我苦难的当中认识的。我也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神在他的身上有工作，常常有苦难来给他受试炼，让他的信心坚固，让他能够认识神的信实。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雅各我们知道是主耶稣的同母异父的哥哥，主耶稣在家里面的时候，他这些哥哥姐姐们都不信他，一直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些哥哥姐姐们就信了。第二节，是弟弟妹妹，不是哥哥姐姐，对不起啊，弟弟妹妹，雅各是他的弟弟。第二节他说，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看的是大喜乐的事，是件好事，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一个神能够使用的人，他是必须要受神试验的人，他没有经过试验，他问题来了，责任来了，他就哭哭嚷嚷或者逃避，没有办法能够活出神要他活的样式。所以我们首先要对神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所以苦难来的时候，患难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看得起我， 觉得我可以承担这个痛苦，可以从这个困难的当中让我能够认识他，让我能够依靠他。所以我们的心态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三节的下面说，我们的信徒灵命的得胜的步骤，第三节的下面说，欢欢喜喜啊，在患难中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灵命的老练和我们生活的得胜是有一定的步骤的。不是因为你信了主了你就像主一样，简直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得胜，都能够欢欢喜喜。神必须要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有操练的工作。操练的工作是什么？患难，患难。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信了主了以后就没有患难。你们还记得主耶稣在离世之前讲一句话吗？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在153面，所以我们好好的读经，我们在遇到环境里面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有不同的心态，我们就总是存着感恩的心，好好的依靠主。不管我的遭遇是如何，我靠着主一定是得胜有余。约翰福音十六章33节，33节，主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主耶稣讲，时候要到，你们都要离开我，只有我一个人，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但是我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我是跟父永远同在的。换句话说，不管环境怎么样，他是靠父是靠定的。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主怎么样依靠他的天父，我们也怎么样依靠我们的神，在他的里面永远是有平安的。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一定是有患难，同时假如我们要尽前度日，要立定心志为主活的时候，你知道那更是仇敌攻击的把柄，因为他知道我们要被神所用，常常所攻击的就是我们这些人，这些有心为主活的人。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多为教会的服侍的长老们、执事们，还有爱主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因为他们是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吞吃他们，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在304面，新约304面。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基督徒没有患难，有患难。304面12节，我从11节来读啊。保罗就讲到他受多少的逼迫，他受多少的苦难，同时也警戒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假如我们要尽前度日的话，也要受苦难。11节，他说，我在安提阿、尼哥、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这是保罗说的。 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这是一定的。所以你在任何的苦难的当中，神一定只要靠神，他就把你救出来了。十二节，不但如此，不仅是保罗受苦，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我们基督徒受逼迫、受苦难、受仇敌的攻击是必然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自己要谨慎小心，常常祷告，另外一方面弟兄姐妹也要为这些教会的带领的弟兄姐妹祷告。所以我们会遇到患难，再加上我们是神的儿女，不要忘记，一个有见识的父母，他是绝对会管教自己的孩子的。只有愚昧的父母就溺爱孩子，随便他们乱来。神是知道我们的本性，他知道我们需要管教。上个礼拜Humber的一个负责带孩子的姊妹跟我讲，她说，朱师母啊，我们现在带孩子有了问题啊，但是好多的问题啊，每个礼拜天这些 Awana 的孩子来了以后啊，我们都管不了了。我说什么孩子？他说这些孩子都是大陆来的，每一个都是一家一个啊，宝贝的不得了啊，来了以后老师跟他们讲一个都不听，然后我们告诉他妈妈，妈妈讲他一下就踢他的妈妈，打他的妈妈。他说我们这样子怎么能够维持秩序呢？怎么办呢？可不可以请你来跟他们的父母们讲一下如何管教孩子？所以管教孩子是必须的，不要忘记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的带着罪性，不要以为他小时候看上去 好像天使一样，长出来一定是很可爱。你假如不教的话，一定是美国的政府他们警察局出了，假如你不教导你孩子，将来出来不是吸毒的，就是抢人的，就是作奸的，一定要管教。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324面。所以管教的时候也蛮不好受的，但是做了神的儿女以后，不要忘记啊，神要管教我们呢，他爱我们呢。我的孩子小时候我管教他们的，我会骂的，我会打的，有的时候打起来也不是我愿意的，但是不打不行啊。尤其是 Elton 简直是皮的没有办法，绝对不听话，你不打怎么办呢？然后他现在他就跟年轻人的父母讲，一定要打，不打不行。假如我父母不打，我今天不想要做成什么样子。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到十一节。希伯来的作者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辣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一个有智慧的父亲还会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 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随着旨意管教我们，我们肉体的父母都是他喜欢什么他就管教什么，他觉得什么重要他就管教我们。我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凡管教的时候，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不要灰心，不要丧志啊！不要觉得神对你没有爱心，怎么容许这些事来管教？所以患难是一定要有的啊！有一个牧师，他有一次讲道，很可笑。他说他到一对弟兄姐妹家里去住接待他，那结果晚上的时候交通的时候，两夫妇就跟他埋怨：我们简直是两个人是相爱，但是我们两个人就是没办法，一天吵到晚，一有点事情就争争吵吵的，是没有平安，是非常非常的烦恼，怎么办呢？然后那个牧师就说：那我们一起祷告吧。三个人就一起跪下来祷告，然后一开口，那个牧师就说：主啊，这一对弟兄姐妹他们所需要的就是患难，求你将患难赐给他们。这两夫妇站起来：我们不要患难啊，我们只是我们要彼此能够相爱，有耐心就好了。牧师说：没有患难就没有耐心，你们没有耐心，所以一天到晚吵架，所以你们所需要的是患难，所以患难是必须的。然后患难就生忍耐，有了患难才会有耐心。你知道基督徒很需要的就是耐心，我们没有耐心，我们这个人非常非常浮躁，非常非常没有忍耐，这是从我们罪性里面出来的。圣经上告诉我们，所有一切的福气、神的恩典，我们都要从信心里面领受，而且很有耐心的等待，才会经历到神给我们的福气。你们还记得雅各教导我们的吗？假如我们没有耐心，我跟你讲弟兄姐妹，我们会一事无成。无论做什么，你去跟人家传福音，你没有爱心，对于那些不信的人，他跟你讲几句话你就受不了。从前有一个姊妹得救了以后很有爱心，天天去在学校的宿舍里面传福音，一出去传福音就跟人家吵架，因为人家一变他就火了，他就没有耐心，就跟人家吵架。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暂时不要传福音，你先在神面前好好的等待神给你耐心，你再去传吧，省得你已经有名了，就是一个吵架传福音的人，也不能够造就人。我们看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在333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耐心，所以需要患难。第七节，在属灵的事上，无论是长进，无论是跟人相处，无论是要顺服神的旨意，看到神的恩典，或者是等待主回来，都需要忍耐。第七节，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你们要看看圣经上那些有信心的人受苦所带给他们的忍耐的做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们要看到神的恩典和福气，没有一件事情不需要忍耐。我们在属灵的工作上跟人相处，哪里那么简单呢？需要忍耐，这些都需要忍耐。 假如没有患难，就没有忍耐。那忍耐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忍耐是从三方面，三位一体的神带给我们的。我们神留给我们这本圣经，让我们读了圣经以后，看到人所忍受的所有神所讲的话，或者看别人的榜样，或者神要我们所做的一些事，假如没有神的帮助，我们都做不到。我们要依靠了神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就能够顺服神的话。所以第一方面是从父神来的，是父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能够学习到忍耐。我们看约翰福音，罗马书十五章，这个后面十五章。所以读经很重要，但是读经并不等于你就做得到，做不到，你需要从神那里得帮助，让你能够得到忍耐和安慰。第四节，罗马十五章第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这圣经所写的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你看，忍耐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也需要安慰，可以得到盼。第五节，我们怎么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得到忍耐和安慰呢？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是那位赐忍耐和安慰的。我们读了神的话，我们做不到，然后我们投靠神，神就赐给我们忍耐和安慰，让我们就看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在地上忍耐的。你看他的生活，他是那样荣耀的神，为着你跟我愿意来到这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受尽了侮辱，受尽了攻击，受尽了委屈。所以我们一方面从神那里，从神的话里面得到神的帮助，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从主耶稣的身上，他引领我们，今天他是我们的主，他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以他成为我们忍耐的榜样。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295面。所以我们的忍耐从三位一体的神而来。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五节，这里保罗说到，他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我们得救了以后，主耶稣以他的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里，他就引领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爱神而且学习忍耐。这是真的。有的时候我跟我先生讲话一句话不对头的时候，气得个要命，然后我去祷告，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安静我，让我看到不见得全是他的错，我也有错，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总觉得是我对的，别人都错。我们在凡事上要顺服圣灵的引领，学基督的忍耐。所以忍耐从神的话语，天父赐给我们忍耐和安慰，也主耶稣的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忍耐的榜样。同时你要看看我们受苦，其实谁受苦的最多？ 主耶稣受苦最多，所以我们要仰望那位受苦最多的主。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他真的是我们的榜样。324面，基督徒最缺乏的就是忍耐。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旧约的人物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同时主耶稣复活的主居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可以常常的仰望主，看到他所受的。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没有任何的担子工作不需要忍耐的。第二节，哪里来的忍耐？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你看连十字架的苦难他都忍受，我们今天有谁钉过十字架？主耶稣为着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有谁为着主走十字架路的时候到流血的地步？没有，有的时候就受了一点点委屈，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讲一句话不礼貌了，就梗在心里面怎么也放不下来，或者受一点苦了就忍耐不了了，就放弃了。这是我们，那不仅是父神借着神的话帮助我们，主耶稣借着他在地上活生生的生活记载下来，成为我们的榜样，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引领的工作，同时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只要我们顺服他，就会有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里面最显著的一个因素就是给我们忍耐。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告诉我们说，你要顺着圣灵行，你顺着圣灵运行，你这个人就会经历这么多的脾气的改变。我们过去是活在情欲的里面，要发脾气就发脾气，要大叫就大叫，要动手就动手，什么就按照自己的脾气做。但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若是让他掌权的时候呢，他就不是这样了。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保罗说，我们今天得救了，虽然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我们这个情欲还在里头哦。所以我们要让情欲掌权的时候出来的就是这些，让圣灵掌权的时候出来的就是下面十九节啊，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受神的国。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基督徒的一个得胜的一个秘诀，完全就看我们要顺服自己的老脾气呢，还是要顺服圣灵的引领。 我们一顺服圣灵的引领的时候，就是这些出来了，爱就出来了，喜乐就出来了，和平就出来了，忍耐就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神必须给我们一些患难，到我们的没有办法的时候，依靠神就经历到圣灵的果子，那就是忍耐。所以必须有患难，然后就有忍耐，然后下面忍耐就生老练，有了忍耐还要生老练、哦、什么叫做老练？老练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在生活的当中顺服了神，然后就经历到神的工作，他就对神越来越有认识，他的心灵就对任何的环境，不好的环境，可怕的环境来到的时候，他都能够平静安稳，没有惧怕。那是一个灵命老练的人。你看一个人灵命不老练的人，一点点小事，哎呀，就是天翻地覆了，活不下去了，好像就受不了了。那是不老练的。一个老练的人，他知道神在掌权，他知道这个神是可靠的、嗯、有任何的事情他都觉得有主就可以了，怕什么呢？不怕、哦、有人来攻击他没关系，神是掌管一切的，这个人来这样的攻击我，其实是因为他目前的情况不好、哦、或者总是替别人着想，总是觉得没有问题，我靠着主我可以忍受，我没有惧怕，这叫做老练。你看到那些灵命老练的人，他遇到任何的不好的环境他都能够安静，他都可以安静，因为他知道神掌管一切、哦、举一个例子，大卫、哦、大卫在地上他就是经历到神，他也认识神，他总是在一切的事上依靠神，所以神就称他是合神心意的神，他是、哦、神很喜欢他，因为他在一切的事上懂得依靠神。我们来看一下诗篇27篇，一个老练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你必须要经过很多的痛苦，然后你经历到了神是与你同在的，他是帮助你的，你就什么也不怕。675面，大卫他是一个灵命很深的人，因为他认识神。27篇第1节、哦、他告诉我们我们得胜的秘诀，怎么样遇到各样的环境能够得胜。第1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你看他抓到了这个重点，就是他是我的，神是我的亮光，我在有黑有需要不懂不明白怎么走的时候，神就是我的亮光，他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救主，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我们的性命假如神不允许，谁可以夺我们的命呢？我还怕谁呢？第2节，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因为我的救主就是一个这样大有权能的人，任何仇敌来神都会把他扑倒的。第3节，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然安稳，不惧怕，很安稳。他的秘诀在哪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 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有一件事 one thing， 有一件事，其实原文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曾求耶和华，还要寻求，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亲近神，瞻仰他的荣美，向神祷告，在他殿里求问他。因为我遭遇患难，他暗暗地保守我，我就算是在仇敌的攻击的当中，在他的亭子里面，他藏把我藏在隐秘处，而且把我高举在磐石上，让仇敌没有办法攻击到我，伤害不到我。所以第六节，所以现在我得以昂首，什么都不怕，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这是一个老练的灵命，什么事都不怕，什么事来了不怕。我们祷告，在圣城来里有一次，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分享，一个年轻的学生被鬼附了，然后一个姊妹叫我们去赶鬼，我们也从来没有赶过鬼，很怕。然后长老就拼命读圣经，看看圣经上赶鬼怎么赶的，然后就赶鬼要祷告要进食。然后我们心里面都蹦蹦蹦蹦的，要去的时候有一个老姊妹，不怕，我们是神的儿女，主与我们同在，不怕，我们去，一点都不怕。我看着真的是不怕，那是灵命，是老练，真的是不怕。所以必须要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你在患难的当中依靠神，经历到神，就不惧怕，你就越亲近神，你就知道神真的是保护你。然后老练就生盼望，老练生盼望。我们这个盼望不一定是我们自己要的盼望，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想什么，就说神啊，今天有一些灵恩派的人，哎呀，你祷告的时候你要讲清楚哦，你要问神要辆车子，你要告诉他你要的是Rolls Royce 啊，要是什么 Benz 啊，你要讲那个名字哦，然后你讲了你就可以盼望了。其实不是这样，这个盼望是讲到可靠的盼望。什么叫可靠的盼望？可靠的盼望就是神讲什么你就可以盼望。神说你可以去向人传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你就去传吧，不要怕了，你就传啊，把福音传给人，你就会看到有人灵魂得救的。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我们自己的愿望，或者甚至于我们的野心，乃是根据神话语的可靠性。你来看保罗写信给那个提多的时候，他就讲到提多是怎么来的。提多这么爱主，是因为他按照神福音的应许向他传，提多就信了，然后提多也因着圣灵的感动，也就做神的仆人，因为有同一的盼望，就是因为按照神福音的应许而成的。我们来看一下提多书第一章啊，他就讲到神的应许叫人传福音，他就是这样传，把提多带来信主了。那现在提多又同样的跟他有同样的信心，也是神给他的呼召，使他能够可以做同样的盼望啊。这四句话里面就让我们认识了 传福音不会落空的啊。提多书第一章第一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他不是随便的盼望的，是靠着他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这个永生其实在旧约里面早就预言了，神要自己来到地上拯救人，赐永生给凡悔改认罪的接受他儿子的人。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共信之道，那就是神的话，因着神的话他做了他的真儿子，传福音给提多，他就成为他属灵的儿子。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归于你们。所以第二节说，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永生。他就讲到他和提多有一个同一的目的，他们是因着传福音是得救的，提多也是因着传福音带他成为真儿子的，现在也按照神所应许的传福音，就让人得永生的这个盼望。所以我们今天都是有盼望的，而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很多的应许。假如神怎么说，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就可以怎么信。我们看提摩哥林的后书第一章，所以读经很重要，让我们对一些事情有把握，肯定的知道是和非，一定是的，一定会得到的。你只要不读经，根本不晓得神的心意，也不晓得神给我们的应许。249:20，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0，保罗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神的应许不管有多少，只要你有基督耶稣是你的救主，都是是的。 Got to be positive， 一定会得到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应应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凭据。所以读经有好处，你会知道哪件事情一定可以成，哪件事情不一定成。所以只要是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我们有了老练，我们就对将来有盼望。好，基督徒为什么一点都不惧怕死亡呢？因为我们知道有永生呢，离开这里是到更美好的地方，讲得清清楚楚的。盼望不至于羞耻，你有了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个羞耻倒不是好像很不好意思那个羞耻，乃是说铁定的能够兑现的。你在神的话语上，你盼望将来一定是能够兑现。我们信神的话，将来每一件事情神所应许的，我们都有把握，都能够得到，都是靠得住的。这里是说到什么呢？就讲到今天世界上的人，他们所依靠的有好多的东西，但是这些好多的东西都不可靠。有的人依靠他们的钱财，钱财可靠吗？圣经上说钱财像有翅膀的鸟，随时都飞掉了。他们又依靠他们的学问，以为有了学位了就一定是有前途了，真的吗？今天有很多有学位的人 并不见得快乐。更可怕的是，有人他知道他自己靠不住，所以就要来靠一些他可以靠的，就是怎么样，那些愚昧的人来用自己的手来做偶像，那些偶像他们来拜，然后用偶像他们去信。然后台湾现在简直是拜得七七八八的，现在这个民进党又选上了总统了，到处拜呀，简直是觉得就是他们的偶像在祝福他们，可靠吗？将来他们所面临的全是羞辱。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44章，千万不要去拜偶像。有的时候这个偶像不一定是有形的，有的时候是无形的，有的时候甚至于这个偶像是我们自己，很多的人呢信自己，把自己当偶像。以赛亚书44章855面，旧约855面，我们信神怎么说将来就怎么样成就。第6节到11节，这里讲到唯一的真神是可靠的，其他的所有的偶像都是到时候让我们大大的羞愧无地自容，都觉得失望的不得了。第6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成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有哪一个神可以知道过去的事，将来要发生的事？没有一个。第8节，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第9节，制造雕刻偶像的虚，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看了他的同伴都比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比惧怕，一同羞愧。我讲到羞愧就是失望，大大的失望。我们的盼望是不会羞愧的，我们是靠得住的，是不至于羞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在属灵里面长进啊，这是很多的属灵人叫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属灵发展的五代同堂，就是说这些品质是一步一步的进展的。所以基督徒怎么能够避免受苦呢？我们要受患难呢，但是我们靠着主，我们就欢欢喜喜的，因为很肯定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是一定的。所以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是得胜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晓得了，神觉得我这个人够资格受患难，够资格受他的操练。患难来的时候，像雅各说，你们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经过了试难，就让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所以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虽然是很难受啊，但是心里面不要失望， 绝对不是完。我现在回顾一下，在我一生灵命的真正的长进的是什么时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认识神的。假如我不经过那些最痛苦的时候真正的经历到神的恩典，我哪里会说全世界来服侍神呢？绝对不可能的。我经历到神的信实，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比服侍神更宝贵更有价值，哪怕就算是为他受苦也是最高的荣誉。他居然看得起我们，愿意来操练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他的国度里面为他做见证，来让他得荣耀。所以姊妹们，我们不要怕受苦，受苦的时候是我们有盼望的开始。一定是我的耐心不够，一定是我的爱心也不够，神在这些地方来操练我，他要让我进入更高的属灵的一个境界。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